祝大家复活节蒙恩。在一些教会，敬拜主领在开始复活节礼拜时会说：基督复活了，然后会众齐声回应：他确实复活了。尽管我们今天无法聚集在一起这样做，但请放心，主耶稣基督他确实复活了。赞美主啊！主耶稣基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候被安放在一座新坟墓，与主耶稣最亲近的几个妇女来到坟墓查看。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8章5到7节中读到，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在天使给妇女的信息中有四个动词，阐明了复活节信息的可行。这四个动词分别是来、看、去和告诉。因为天使对他们说：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看看第一个动词来。第一个动词是来，这是一个邀请。我们朝着人做一个邀请的手势。你邀请的手势又是怎么样的呢？世界各国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做邀请的手势，这对我来说是相当有趣的。不久前，我看到一篇有关我们的主在四福音书中做出的七个邀请的短篇。第一，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每一个担重担的灵魂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邀请。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他是一个担负罪担的主，他就是诗篇55:22里的耶和华。诗篇55:22，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的确，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世上没有任何人的重担神是担负不起的，也没有任何的罪，无论是多深，是他的宝血无法洗净的，我们就比雪更白。第二个邀请是，你们来看，在约翰福音第1章39节里提到的两个诚意跟从真理的门徒，他们想了解更多，要与耶稣交谈。他们找到了真正的主，并相信他就是他自己所声称的神的儿子。我们越是亲近基督，就越仰望基督，那我们的灵魂就越是满足。第三个邀请在约翰福音第7章37 节。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基督清楚我们的本性，他清楚知道圣灵，他清楚知道灵魂渴了意味着什么。只有生命的泉源能够满足渴了的灵魂。大卫深知这种饥渴，并在诗篇42:1-2中将其表达出来。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这带领我们到第四个邀请，在约翰福音21:12，你们来吃饭。神不仅清楚渴了的灵魂，他也清楚知道灵魂的饥饿，他就是生命的粮。他满足了饥饿的灵魂，他满足了我们的一切需要，能够和神，能够接受神的邀请和他一起吃饭，是一种特权。第五个邀请在马可福音第十章21节里，你还要来跟从我。如果我们不背负十字架，就不能得到冠冕。我们跟从耶稣，就要跟随他的脚踪，背负十字架，这就是我们的特权。这带领我们到第六个邀请，马可福音6:31，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耶稣知道我们的本体，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就像身体需要休息，我们的灵魂也同样需要休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思想，我们需要更多的安静的时间，静前的时间，与主耶稣独处的时间。我们的天父差他的仆人去做重要的工作之前，总是会让他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摩西在旷野里待了40年后，才开始他真正的工作。使徒保罗在公开传道之前，在阿拉伯度过了3年。一个匿名作家曾经这样说过，越是亲近神的人，他的灵魂越是有长进。我们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并将其付诸实践。让我再一次重复哦，越是亲近神的人，他的灵命越是有长进。我们都要这样做，我们都要花时间与神独处，花时间思想神的话，花时间祷告，让我们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歇一歇。第七个和最后一个邀请在马太福音25:34，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神拯救我们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重生，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成为国民和祭司，我们比天使更大。尽管天使是洁净的，愿我们永远不要轻视我们的基业。再来，在启示录22:17里，耶稣又给了另一个邀请。 在这里，耶稣这样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就是神给予我们的救恩。你是否已经接受了这邀请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呢？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请不要再拖延了，今天就来到他的面前，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但是天使不仅仅是说你们来，他说你们来看，这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动词，也就是看。来和看这两个动词在圣经里是同时出现的。诗篇66第5节，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以及之前提到的约翰福音第1章38到39节，耶稣看见两个门徒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还有接下来约翰福音第1章46节里，拿单业对腓力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来看他在马槽里。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众所周知的，圣诞节是一个广受欢迎的节日，我们联想到耶稣、圣灵、耶稣。让我们来看卧在马槽的耶稣，但是不仅仅要来看圣婴耶稣，让我们来看他成长，他是做神工作的神人。耶稣12岁的那年，跟父母照例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随后约瑟和玛利亚便启程回拿撒勒，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随后约翰和玛利亚去寻找耶稣，并在圣殿里找到他。耶稣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就在这时候，主耶稣基督对他的母亲玛利亚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这里，我父即是天父，因为在这里耶稣指的不是他世上的父约瑟，而是他的天父，在天上的父。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受难，死在十字架上。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章5到6节这样的描述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我们再来看他们将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将他安放在别人的坟墓，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最后我们3日3夜后来看那坟墓，石头已经滚开了，坟墓是空的，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的神活了，我们服侍的是一个复活的救主。在天使叫妇女来看后，又叫他们去。去这个动词是一个命令，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19，我们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在马可福音16:15，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接下来我们看使徒行传8:26-30，有关腓力和爱提阿伯太监的记录。主的使者吩咐腓力，起来向南走，往耶路撒冷通往加塞的路去。腓力立刻动身，在路上看见阿迪阿伯的太监，然后圣灵说，你去贴近那车轴，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大家记住哦，注意哦，大家注意哦，腓力立刻动身跑到太监那里，他做了天使叫那些妇人做的事，也就是去。不过天使不仅仅说去，而是去告诉这些妇女，要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他从死里复活了。门徒不理解复活的信息。在路加福音24:11，当妇女对他们说基督复活了，使徒以为妇女这些话是胡言，就不信了。但是这却是可靠的信息。使徒行传1:3记录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在哥林多前书15:6，有他从死里复活的一个绝对可靠的证据。然后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你们还需要多少的证据呢？超过500多个人看到了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妇女要告诉门徒的信息。这些门徒一旦相信了，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宣讲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这就是我们需要相信并传讲直到地极的信息。所以今天这个复活节的早晨，让我们来看空的坟墓。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大大欢喜，因为主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我们来信耶稣， 因为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让我们向迷失和垂死的世界传福音，宣讲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去告诉你在工作、在学校、在购物时所遇到的人有关主耶稣基督，去告诉他们有关主耶稣基督。你也可以告诉他们有关笃信圣经长老会，邀请他们来看，邀请他们来看看主向他们所行的是何等大。让我们从黎明到日落为主劳作，如实地宣讲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以及只有从他那里才能得到永生的信息，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个空的坟墓，一个可靠的证据，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去告诉他人，耶稣从死里复活。天父啊，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愿他们今天来信靠生命在他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的话。